美国之音现在开始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现在是美国东部时间5月25日晚上六点，中国时间5月26日早上六点。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奥巴马总统向美国无名士兵墓敬献了花圈，这是奥巴马总统在每年一度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这一天纪念活动的一部分。一些政要、军方人员和军人家属出席了在阿灵顿公墓举行的仪式。奥巴马在仪式上发表讲话时，缅怀那些为保卫美国自由与安全而牺牲的男女将士。奥巴马还指出，这是阿富汗战争结束以来的第一个阵亡将士纪念日。他说，阿富汗仍然是一个危险的地方，目前美军还有不到10000人驻扎在阿富汗，为阿富汗军队提供训练和帮助。星期一，全美各地许多社区举行了游行、爱国音乐会和各种纪念仪式，还有人以默哀静思的方式纪念为国捐躯的军人。阿富汗塔利班否认上个星期曾派人前往中国与阿富汗和平特使谈判。之前有报道说，塔利班与阿富汗官员在中国新疆乌鲁木齐举行了2天的会谈，出席会谈的有塔利班4人代表团和阿富汗和平委员会的资深成员。塔利班发言人在星期一发给美国之音的电子邮件中说，我们要坚决驳斥这种谣言，敌人想借这种宣传来提高士气。据《华尔街日报》说，塔利班和阿富汗官员会遵从中国政府的倡议，在巴基斯坦情报部门的帮助下见面，探讨和谈的可能性。阿富汗新任国防部长史坦尼塞率团出席会议。报道还说，中国和巴基斯坦情报官员出席了5月19日和20日在新疆乌鲁木齐举行的会议。中国和巴基斯坦官方还没有对《华尔街日报》的报道发表评论。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的两党领袖反对邀请中国参加2016年的夏威夷举行的环太平洋军事演习。共和党籍的军事委员会主席约翰·麦凯恩和委员会首席民主党人杰克·瑞德致函国防部长卡特说，美国太平洋司令部邀请中国参加演习的决定是错误的。中国2014年第一次参加环太平洋军事演习。麦凯恩和瑞德两位参议员列出了不应该邀请中国的一些理由，包括中国派出侦察船监视2014年的军事演习。他们还认为中国似乎更热衷于进行海事主权争夺和欺负周边国家，而不是用实质性的行动来推动地区和平。另外，两位议员还提到中国正在以越来越强大的实力恐吓一些国家，包括日本和菲律宾环太平洋军事演习的这些常规参加国。美国军方在得知法国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机受到匿名恐怖威胁之后，紧急派遣两艘 F-15 战机护送法航从巴黎飞往纽约的班机。目前这架客机已经安全抵达纽约的肯尼迪国际机场。上述匿名恐怖威胁已被判定为空投威胁。法航表示，乘客都已经正常走下飞机。美国中部德克萨斯州和奥克拉荷马州的搜救人员星期一开始搜寻12名据信被汹涌的洪水冲走的民众。洪水已造成3人死亡，至少400座房屋损毁。德克萨斯州州长格雷格·阿伯特宣布该州的24个郡进入紧急状态。在此之前，他已宣布13个郡进入紧急状态。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
各位听众好，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杨明。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今天是阵亡将士纪念日，全美各地民众缅怀为国牺牲的男女将士，中国就美国侦察机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向美国提出严重交涉，海峡两岸第3次事务首长会议闭幕，双方强调 台海稳定发展要持续下去。诺贝尔奖得主数学天才约翰·纳什和妻子在交通事故中丧生。以上主要内容，欢迎收听。今天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很多曾经参战的退伍军人在这一天回顾那次使国家陷于分裂的冲突，并怀念战死越战疆场的军人。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在华盛顿的报道。
每年的阵亡将士纪念日，越战的声音就会再次回响在美国首都华盛顿。鬼雷行动自1987年开始，数以万计的人会在这个周末开着摩托车从美国各地聚集到首都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退伍军人林克说，这里凝聚了那场战争引发的各种情感。
有些摩托骑手是第一次参观越战纪念墙，他们朋友的名字，那些曾经为这个国家服务的人的名字就刻在那面墙上。
美国开始在越南的军事行动至今已经50年了，越战退伍军人目睹了民众对那场战争的态度发生的巨大变化。58000多名美国人死于越战，而从战场活着回来的人面对的是不满甚至敌意。参加今年滚雷行动的斯科特还记得那些日子。
人们骂我，冲我喊，你们居然去越南杀害婴儿，整整9年啊，所以我立刻脱下军装，骑上摩托，赶紧回家了。
这种冷遇让马丁至今难忘。
我能感觉到，我们国家的很大一部分人认为我们做的事情是错误的。
马丁因在一次伏击中的英勇表现而荣获一枚银星勋章和一枚紫心勋章。
当时的火力压得我们抬不起头，我看到三名士兵走下来，显然是在找我们，我挡住了他们，没让他们下来。
但这并没有改变他回国后所面临的愤怒情绪。
有个人开着车越过3条车道，就是为了往我身上泼水。
马丁说，后来人们对越战退伍军人的态度改变了，
我们好像又成了人们崇拜的英雄了。
时间的流逝和新一代退伍军人促成了这种改变。
我们又经历了另外2场战争，军人们好像更被民众所接受，他们得到的支持也比越战时更多了。
美国之音记者吉普森，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据报道，由于国会没有就改革或延长一度是机密的电话记录搜集项目达成协议，美国国家安全局本星期将开始缩减对美国人电话记录的搜集。这个项目6月1日过期，国会议员接下来要离开华盛顿休会一个星期，他们没有就国家安全局收集通讯记录的授权问题达成协议，现在也不清楚在国会参众两院复会时是否能够通过任何法案纠正这一局面。下面是包曼在华盛顿的报道。
在星期六半夜过后的投票中，参议员们没有通过延长国家安全局电话通信记录项目2个月的最后法案。这一投票结果令多数党共和党领袖麦康奈尔感到吃惊。
眼下是充满威胁的时节，我们知道海外在发生什么，我们知道我们在国内在试图做什么。同事们，我们真的是要让这法律过期作废吗？
对同是共和党人的保罗来说，他给麦康奈尔的回答是斩钉截铁的就是。
每一个美国人据说都受到怀疑，因为我们在收集每一个美国人的电话记录。在一些国家的历史上，恐惧和自满使权力膨胀，使自由和隐私权受损。
保罗参议员就这个话题连续发言10个小时，他所呼应的是2013年国家安全局前合同工斯诺登透露秘密监视项目在公众中引起的强烈反应。奥巴马总统先前表示，电话记录应当由电讯公司保存，政府只有得到法庭许可才可以查阅。为此目的而提出的法案得到众议院的批准，但被参议院否决。塞申斯等共和党参议员指出，国家安全问题十分重要。
我首要提出，政府能够收集证据避免911那样的袭击是合情合理的， 那样的袭击能导致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死亡。
在民主党参议员利希看来，国会在收集国内情报问题上相持不下，显示了美国国会跟美国民意脱节。
我
不管你在哪个州，只要你问一下美国人，你希望当局大规模收集你的电话记录吗？你就可以知道美国人的回答是当然不希望。
参议员将提前一天结束休会，以便再度尝试在6月1号截止日期到来之前的几个小时通过某种版本的有关国家安全局的法案。但即使参议院能够成功，众议院议长贝纳也没有许诺众议院会采取行动。
众议院已经采取行动了，现在轮到参议院了。假如他们行动起来，我们肯定会注意并决定下一步该如何做。
国家安全局根据爱国者法的有关规定收集电话记录。爱国者法是在2001年9/11袭击之后通过的。爱国者法授予美国政府广泛的权力，以便调查并阻断恐怖分子的阴谋。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华盛顿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虽然距离2016年11月的总统选举还有一年半多的时间，党内候选人竞选已经在爱奥华州展开。爱奥华州是美国总统大选的关键州，因为该州在选举季早期便举行党团会议选举。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在爱奥华州的西达福尔斯采访了一些选民，这些选民对各位参选人进行了斟酌与评价。下面是报道详细内容。
尽管爱奥华州西达福尔斯市的人口刚刚超过4万人，但是它却是角逐白宫的中心战场。有志问鼎的共和党人在这里与选民握手寒暄，并且回答选民有关移民和婚姻权利等议题的问题。
我作为选民最大的关切是美国必须重新皈依上帝。
共和党选民琳达·莫里斯和一组选民参加了竞选总统的前阿肯色州州长麦克·哈克比举行的一个早餐会。
过去8年里我们已经走入了歧途。
保守派选民柯蒂斯·巴特利特也同意这种看法。
我不明白为什么白人和黑人不能聚在一起坐下来讨论一下彼此所共同需要的是什么。
巴特利特的一系列关切也包括对同性婚姻的辩论。这个问题吸引了数十人聚集在西达福尔斯高中外面举行抗议。在这所高中里，哈克比和另外一位竞选总统的共和党人前国会参议员里克·桑特洛姆正在对反对同性婚姻的保守选民演讲。
我不认为这是个多大的问题。
作为民主党选民，林恩·布兰特支持同性婚姻。民主党内领先的总统候选人是前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克林顿也曾造访西达福尔斯，与可能支持他的民众互动。
希拉里似乎可能稳操胜券，但是我希望不是他。我希望有一场辩论，他必须为自己的观点辩护，而民主党人应该有选择的机会。
爱奥华州对这些候选人至关重要，这是因为该州是第一个以党团会议形式推选本党总统候选人的州。今年对共和党人来说，爱奥华州是他们在党团会议选举前建立名声和造势的地方。不过，越来越多的候选人都在争夺注意力和竞选资金，这使柯蒂斯·巴特利特感到担忧。
难道你能够因为一个人不能得到竞选资金，就彻底排除一个人可能会是很好的候选人的人吗？
更多的资金意味着能做更多的广告，而在竞选费用可能会打破历年记录的这场选举中，每一分钱都至关重要。美国之音记者法拉报爱奥华州报道。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诺贝尔奖得主、数学天才约翰·纳什和他的妻子在一场交通事故中丧生。纳什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的经历2001年曾经被拍成电影《美丽心灵》。星期六，86岁的纳什和82岁的妻子艾丽西亚乘坐的出租车在新泽西州 收费高速上行驶时失控，导致纳什夫妇死亡。纳什1994年因他对博弈论的研究和他提出的纳什均衡说而荣获诺贝尔经济学奖。他的理论被认为是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理论。奥斯卡获奖影片《美丽心灵》讲述的是纳什与精神分裂症抗争的故事。纳什说，他与这种疾病抗争了25年，最后他终于能够不再吃药，恢复正常生活和学术研究。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下美中关系。美国侦察机上星期在南中国海上空巡逻，中国星期一称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严正交涉。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的一篇文章星期一说，中美两国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下面是美国之音的报道。
美军一架 P-8A 反潜侦察机上星期三飞抵南中国海的几个岛礁海域，中国海军曾多达8次发出警告，要求侦察机离开。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星期一说，中国已经就此向美国提出了严正的交涉。
中国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意志坚如磐石，我们敦促美方纠正错误，保持理性，停止一切不负责任的言行。
此外，中国官方媒体《环球时报》星期一发表评论说，中国的底线是要把岛礁建设继续下去。如果美国的底线就是中国必须停工，那么中美南海一战将无可避免。这篇文章警告说，两国冲突的强烈会高于人们通常理解的摩擦。美国已经表示将继续在南中国海执行巡逻任务。菲律宾总统阿基诺3世星期一也表示，菲律宾的飞机也会继续按照以往的航线到南中国海海岛礁上空巡逻观察。
我们将行使在专属经济区空域的权利。
他说，菲律宾很清楚的底线就是菲律宾将竭力捍卫自身权益。2011年4月，一架美军海军 EP-3型侦察机在南中国海执行任务时曾被中国海军的战斗机拦截，其中一架与美军机发生碰撞后坠毁，飞行员丧生。美国军机迫降在海南岛陵水机场后，24名机组人员被中国扣押近2个星期。美国之音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近来，美国对中国在南中国海填海造陆的作为开始做出强势的反应。美国军方这个星期公布了海神号侦察机在有争议岛礁的巡航，但也引发中国政府的强烈抗议，认为美国的做法非常危险，也不负责任。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莫雷尔发出警告说，美中两国未来绝对有发生战争的风险。下面是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五角大楼星期三首次经由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公开对中国在争议岛礁填海造陆的侦察视频，以及中国海军对美国军机发出的警告音频。CNN 在报道中援引前美国中情局副局长莫雷尔的话说，尽管战争不符合美中两国的利益，但是两国在南中国海发生战争的风险绝对存在。莫雷尔说，中国是一个崛起的强权，美国是一个既有强权，美国是不是要退让一些，中国是否会步步进逼，这是美国下一任总统必须面对的重大议题。美国如何面对中国强势崛起，一直是近几年来华盛顿政治圈和学界的热门话题。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上星期就对这个问题有过一场讨论，两位基金会资深研究员对美中两个强权如何在西太平洋共处表达了不同观点。中国问题专家史文认为，美国只要和中国保持力量平衡，双方各自确保自己的国家利益，就可以达到维持西太平洋稳定的目标。美国不需要如过去一般，一定要在西太平洋保持绝对优势。史文说，
美国与中国唯一的合理解决方式就是转变到双方在西太平洋维持一个稳定的力量平衡。我不是指全球性的， 而是只要在西太平洋地区两国的重大利益能够得到保障就好。没有一方能够在所谓的第一岛链范围内在军事上有明显凌驾于另一方的优势。
不过也是卡内基基金会资深研究员的国际安全与亚洲战略专家阿什利·泰利斯不赞同这种看法。他说，中国在区域的军事扩张，在海洋争端中的强势作为，不但引起周边邻国的不安和惧怕，也让美国的盟友担忧华盛顿对他们的承诺是否仍可信赖，美国是否有能力来制衡中国的行为。因此，美国有必要保持在区域的绝对优势。泰利斯说
：“If the regional states begin to fear。”
如果地区国家开始感觉到美国武力投射能力跟不上中国军力发展的速度，那么基本上美国的延伸吓阻力量就变得越来越不可信。地区国家会认为他们无法继续信赖美国的实力，或许会让他们有诱因走不同的方向，其中有许多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
泰利斯认为，作为一个既有强权，美国应该引导中国成为一个负责任与遵守国际规范的强权，让他知道必须为自己的行为带来的后果承担责任。美国也不能为了解决与中国的困难，就放弃对盟友的责任与义务。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的报道。
美国之音，欢迎收听。
中国黑客近期在网上声称接连攻陷据称是上海和重庆共青团组织的数据库，对外曝光包括共青团中央要求各地高校组织网络宣传队伍、各种活动统计信息以及网络宣传员个人资料等文件。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据网上星期天消息，网名小莲 blog 的网友发布重庆市共青团学校部邮件打包下载消息称，和上一篇差不多，这次是重庆的，时间跨度为2013年至今，包含网宣员名单、上级给的指令、各种活动的统计信息，还有一份对于重庆共青团组织意见报告会的录音文件。这次曝光的有多份共青团中央向各省级团委学校部发布的文件，包括关于召开高校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工作推进会议的通知，关于开展高校共青团网络新媒体应用影响力排行的通知等文件，对组建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队伍，提高和加强各省级团委学校部各校团委官方微信公信号排行榜、粉丝数、活跃度等，以及推送宣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信息等等方面进行详细指导。被曝光的还包括重庆许多高校，主要是学生会干部的网络宣传员的基本信息登记表，其中有姓名、职务、QQ 号、微信号和手机号码等。此前网名濒临液化的网友5月19日在脸书上表示，黑客团队攻陷五毛总站数据库，曝光五毛团体个人信息资料，打击了丧尽天良的五毛杂碎的嚣张气焰，并称团中央要求各省直辖市和自治区团委胁迫大专院校学生进行网络谎言工作，对此表示强烈抗议。这次黑客攻陷的五毛数据库里最显眼的红头文件是共青团中央2014年发出的关于做好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队伍建设的有关工作的通知，要求各地高校组织网络宣传员队伍，积极主动创发、转发评论内容，增加政治敏感性等。这个数据库里的100份文档还包括要求高校特别增加政治敏感性和鉴别力，针对有关不适宜公开发布的工作通知，学校在六四期间排摸学生思想动态和活动，以及建立全国高校共青团网络宣传工作组 QQ 群等方面的通知和指导等。此外，文档中还有上海大学防范六四期间学生思想动态的简况。文件称，根据团市委学校部的紧急通知和有关工作要求， 我校第一时间了解和摸排了六四期间学生的思想动态和集体活动情况，同时做好网络舆情监控，对人、对微博、对乐乎论坛进行密切关注，及时跟踪。同时，上海各大院校，主要是学生会干部，在新浪、腾讯及 QQ 注册的微博、微信用户号以及真实姓名及手机号码也赫然在列，其中包括上海政法大学、上海外国语大学等。记者星期一下午按照曝光文件上的名字和电话拨打团中央学生部的电话，接电话的男子表示电话是学生部的，不过称记者要找的人不在办公室，而且该男子不愿对重庆上海共青团组织数据库资料被曝光一事加以评论。许多网友表示，共青团中央在任务主要是学习的大学生中招募和组建试图影响社会舆论的五毛水军，专门替当局说话，甚至有时是说谎话的做法是不道德的。对此，网络作家、时事评论员田其庄表示认同。他说，
他这里头有好多是利用经济手段引诱着学生说他们并不是他们心甘情愿的话，我觉得这确实是很不道德的。
曾做过记者的田其庄表示，当局近年来下功夫组建希望能够影响舆情、发表尽可能对官方有利评论的全职或兼职的网络评论员和网络宣传员队伍，即网民所指的五毛党，这是中国社会特有的一个社会现象，但实际效果不一定有效。他说，
这个已经成为非常严重的一种社会现象了，一件事情出了以后社会上有各种不同的反应，这是正常的，结果你非要控这个舆情、引导这个舆情，而且想法改变舆情，这种做法很蠢，因为这不可能改变。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大家都很明智，都能比较轻松容易的获得信息，你越是组织这样的东西越会引起大伙的反感。
据报道，目前中国大陆有近6亿5000万网民。据香港明报4月6日报道，一份据称是共青团中央的文件显示，团中央决定成立青年网络志愿者队伍，目标是全国超过1050万人，高校是招揽重点，其中香港中文大学深圳分校被分配的名额是100人，广州中山大学则高达9000人。这份编号为中青发2015-9号的文件要求各省市县团级团组织参加青年网络文明志愿者行动的人数原则上不少于该地团员总数的20%，且需覆盖到每一个班级团支部。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欢迎继续收听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播报两则新闻简讯。中国总理李克强抵达圣地亚哥访问，这是他对南美多国正式访问的一部分。中国计划在南美加大贸易和投资力度。李克强按计划将在拉莫内达宫会见智利总统巴切莱特，签署包括煤矿开采和技术设施等协议。这里是拉丁美洲第一个和中国签署自由贸易协议的国家，中国是智利最大的出口目的国，两国之间在铜矿、水果、红酒、海产品等方面有非常活跃的贸易往来。智利希望寻求加大中国带来的投资，特别是在基础设施和能源项目方面。李克强南美之行所访问的国家还包括巴西、哥伦比亚以及秘鲁。中国政府表示将帮助印尼调查掺杂了化学物质的合成米事件，据信这些假大米是从中国走私运入印尼的。据报道，中国商务部部长助理王守文在与印尼贸易部长高贝尔会谈时承诺协助调查。高贝尔说，合成米引起公众恐慌，印尼政府高度重视。所谓合成米含有土豆粉和有毒塑料， 有报道说，长期食用这种所谓的塑料米会引发腹部疼痛甚至癌症。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随着劳力价格上升以及中国设法改变出口型经济，中国作为世界工厂的鼎盛时期正在成为过去。在解决这个问题和其他挑战之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公布了一项新的计划，立志成为一个制造业大国。下面是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最近的报告指出，中国和世界先进工业国家存在巨大差距，中国不能再依赖低端制造业和出口来推动经济。2025中国制造计划致力于改变这个现状。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提高中国在制造链中的地位，更多的注重创新和尖端技术，并且列出了今后十年里中国希望推进的十大行业，其中包括信息技术、新能源车辆、机器人和高技术船舶等。克劳斯梅耶是位于上海的中国欧洲国际商业学院新兴市场研究中心主任，他说，中国试图通过这个计划一方面追赶发达国家，一方面缩小本身的差距。他说，随着劳动力价格上升，在提升经济、创造更多的技术劳力方面，中国比其他的新兴经济受到的压力更大。
There are fewer young laborers available, therefore labor costs, especially in the urban centers.
年轻的劳力越来越少，因此劳力价格上涨，特别是在上海这类主要城市里。结果，中国过去30年来追寻的那种建立在廉价劳力上、以出口为主的经济模式，将无法维持下去。
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赞成这个计划。这个计划针对中国的一些最大的问题，比如缺乏高质量产品和国际知名品牌。计划还试图解决资源、能源浪费，发展绿色产业，弥补过去几十年来中国环境付出的高昂代价。香港高级经济师杨伟豪说，这份文件为推动中国作为一个品牌提供了很好的指导，可是中国政府是否能够做到还有待观察。
And obviously we need to the government to open up the market for foreign access.
显然，中国政府必须向外国开放市场，允许私营行业在经济和其他不同领域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所以，放松管制仍然是关键，而这份文件并没有详细说明。
杨伟豪说，国家发改委等其他政府部门稍后可能会以通知的形式发布这类措施。中国官方新华社报道说，政府将推出一系列深化机构改革、加强金融援助的政策来帮助这个计划的实施。这将是一项以市场为导向、以政府为指导的计划。杨伟豪说，虽然部分行业可能需要政府的扶持和资助来从事研发，可是允许市场发挥作用才是创新的关键。他说，政府来精心挑选的十大产业令人担心，风险很大。
政府实际上只需要培养一个环境，让市场推广合适的不同产业。
北京理工大学的经济学者胡星斗说，这个计划为中国如何从世界工厂向制造业大国转变提供了一个好的框架，可是文件似乎没有提到私营企业，这点让他担心。胡星斗说，他担心这个计划可能把太多的精力集中在中国缺乏灵活性的大型国企上。
要促进民营企业的发展，要培养企业家精神，这个是个关键。企业家的特征它就是创新，创新就必须依靠民营企业家，而国有企业的负责人他本质上不是企业家，他们是行政官员。
2025中国制造只是这个计划三部曲中的第一步，中国的目标是在2049年成为一个和其他的经济大国看齐的制造业强国。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海峡两岸的关系。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星期天顺利闭幕。大陆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都强调，两岸和平来之不易，台海的稳定发展要持续下去。下面是赵婉成发自金门的报道。
星期天在跟金门业界代表座谈之后，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和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发表讲话，正式结束第三次两岸事务首长会议，也就是所谓的下章会。陆委会副主委林祖嘉星期天表示，这次的下章会圆满顺利，会议的举行代表两岸官方联系机制会持续延续下去。他说，在金门举行特别有意义，因为金门从战地成为和平之地。林祖嘉说，
这次我们在这边，我们其实代表的就是希望说未来两岸的和平的道路可以持续走下去。台湾里面有一些变化，但是我们认为不管怎么样，两岸的和平稳定的发展要持续的下去。
陆委会主委夏立言星期六也表示，下章会本身就证明两岸关系过去虽然有风波，但是仍然能够继续往前走。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在结束金门行的讲话中提到他此行的三个坚定感触，首先是坚定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和平来之不易。他说，
台海和平稳定之所以如此的可贵，有的时候我们可以想想，不要等到路灯熄灭的时候你才能够感受到它的存在，不要当和平失去的时候你才能感受到它的可贵。所以我们还是要继续的沿着正确的道路走下去，坚定的维护台海的和平稳定，反对那些所有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搞分裂的那些势力。
张志军接着提到他的第二个感触，要坚定地为两岸民众谋福祉。他说，
我们要以百姓心为心，百姓念为念，真心实意踏踏实实地做好事儿，办实事儿，谋福祉。因为我们的民众能够从这些好事实事和福祉中能够有感，那么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力量就会越强。
张志军的第三个感触是要坚定地走和平发展道路，尽管这条道路未来还有很多曲折风波，但是相信有过去经历与美好憧憬，一定能够坚定这个信念和决心。张志军最后指出，他真心希望经历过去大炮小炮炮打炮的局面后，厦门金门能够成为两岸和平发展交流共同繁荣之门。这次下章会虽然在星期六发生一些抗议事件，但是没有对张志军一行造成任何影响。星期天张志军进行参观访问行程，和金门县长陈福海以及金门业界座谈时都面带笑容，神情愉快。张志军一行于星期天傍晚搭船返回大陆。美国之音记者赵婉成金门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接下来把焦点转向香港。在香港占中行动以及由此引发的所谓雨伞运动一周年之际，一批香港艺术工作者以多种形式纪念和反思那场运动，他们呼吁不忘那次运动的初衷，继续为在香港实现真普选的民主权利而努力。与此同时，港府继续推动特首选举新方案。下面是申华的报道。
一场以多种艺术形式纪念占中行动一周年的活动在香港举行，观众看到的是硬纸板做成的特首梁振英的模拟像，不过他被设计者安置在一口棺材中。有人在梁振英的棺木前三鞠躬，其寓意耐人寻味。林国伟是香港中文大学文化与宗教学系讲师，也是雨伞节纪念活动的组织者之一。他说，
重要的是六个月后有一个机会让人反思，真正回顾一下那时真实发生的情况，并且以现在的眼光，以不同于那时的观点进行观察。
不少儿童在家长的带领下前来参观，孩子身旁帐篷上的字就是这次艺术活动的主题：爱、和平、自由，香港雨伞节。参观者还在象征列侬墙的复制品前拍照留念，战争行动中出现的列侬墙复制了布拉格类似抗议活动的场景，那里是抗议者 张贴涂写愿望和诅咒的地方。多列斯良是一名医生，他说
对参与战中行动的抗议者而言，这是一种纪念。这次活动还提醒我们要继续追寻最初的目标。无论目前政治形势如何，我们都必须坚持下去，为实现最终的目标继续努力。
艺术家们还用舞蹈再现一年前的雨伞运动。抗议者和警察的艺术角色非常分明。设计者苏安森说
最大的意义
雨伞节最重要的意义，正如大家所言，是撒播种子。雨伞运动只持续了几个月，但其象征意义将不限于这几个月。
另据港府新闻公报说，行政长官林郑月娥5月22日表示，上月底特区政府提出了以市民意愿和香港社区整体及长远利益为依归的行政长官普选方案。林郑月娥说，只要这一方案获得立法会全体议员2/3多数的通过，500万合格选民就可以如期于2017年以一人一票参选。美国之音新闻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接下来继续关注香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星期天下午在香港新界西贡举办民主风筝行动，延续多年来放风筝的传统，表达平反八九民运六四事件的意愿。下面是谭佳琪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约20名香港市民参加由香港支联会举办的民主风筝行动，于5月24日下午2点在新界清水湾郊野公园放带有六四字眼的风筝，延续民主精神和表达平反六四的诉求。虽然当天下着毛毛雨，但无碍参与人士一次又一次地拉起六四风筝。今年的风筝跟往年的不一样，加上了雨伞的标志，并写上平反六四、全民团结争民主等字眼。这次行动是效法当年八九民运期间北京学生在戒严的时候企图干扰中国共产党的执行机在天安门广场监控学生，而这个放风筝行动都会在每年六四前举行，并已举行了20多年。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在香港立法会即将表决港府提出的政改方案还剩下一个月之际，港府星期六邀请全体立法会议员5月31日赴深圳与主管香港政改的北京官员会晤。下面是海燕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这将是继去年4月和8月港澳办主任王光亚、基本法委员会主任李飞及中联办主任张晓明等北京官员与香港议员会面后双方第三次会晤。据港媒报道，这次会面可能参考上海会晤模式，在全体议员与北京官员会面后，泛民议员再单独会面就政改交流意见。此外，特首梁振英、港府主管政改的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律政司司长袁国强和政治及内地事务局长谭志源也会出席。由于香港支联会下周四下午将举行首次以中联办为终点的531爱国民主大游行，会面将安排在当天的上午。尽管有泛民议员质疑政府的诚意，但还是有泛民议员已经表态愿意赴会。据报道，目前表态赴会的有被外界认为是政府撬票对象的公民党汤家华大律师和民协的冯检基，卫生服务界的李国林称会跟大队，希望能在会上询问中央不能接纳民间符合基本法和人大831决定的让步方案的原因。汤家华则认为这是最后一个解决政改困局的机会。另外，公民党的郭嘉麟医生也表示将赴会。另外几位被视为撬票对象的工专联的莫乃光和教育界的叶建元目前尚未决定，表示对会面能扭转困局没有希望，因为北京官员和建制派人士近日口风极为强硬。 代表接工的梁耀忠则表示，要看会面的形式和中央立场是否变化，担心会面只是京官要交的功课。市民联的梁国雄表示，他每年都会出席纪念六四的游行，会面不改日期，不会去。泛民泛和会召集人、公民党党魁梁家杰表示，若政府没有前设，作为泛民议员为政改寻找出路，他个人愿意应约。民主党主席刘慧卿表示，相信民主党会有议员做代表，但最终仍要党讨论决定。他个人方面，除非可以自由进出内地，否则不赴会。工党的何秀兰表示，不想给人泛民不沟通的印象，因此工党要再商讨是否前往。不过公民党的陈家洛表明不赴会，称会面只是中央的政治公关，会留港争取反对人大八三一框架的民意。同属公民党的毛孟静批评，会面是京官向泛民训话，不会前往。新民主同盟的范国威表示拒绝密室会谈，认为人大决定令政改倒退，会面只能沦为一场政治骚，又呼吁泛民不要前往，否则令雨伞运动的支持者以为泛民转态。作为支联会秘书的工党主席李卓仁因要组织和参加游行，将不前往。明报星期天报道说，香港立法会主席曾玉成表示，双方会面有助泛民议员更准确了解中央政府立场，不过如果中央和泛民在政改问题上都不做出让步，即使会面作用也不大。民主党议员支联会主席何俊仁本人不会赴深圳，他星期天对美国之音表示，泛民明白下周的会面不会取得什么成果，但是只要有机会，还是要向北京官员讲清楚泛民的立场，尽管近期北京方面不断强调八三一框架下政改方案没有进一步改进和优化的空间。他说，
我们还是据理力争吧，反正是有机会的，还是我们要发声啊，要讲清楚他们北京是背弃了他们的诺言，还有讲清楚就是如果没有非常具体的让步，那么我们是不可能接受一个补选的方案，反正我们是坚定的，有机会还是要讲。
香港城市大学政治学讲座教授郑宇硕表示，各方对于下周的会晤取得成果的期待并不高，这不过是政改方案表决前双方在民意战方面的姿态而已。他说，
从中共官员的角度来看，希望给人家一个印象，就是他真的最大的努力了，要是政改方案真的被否决了，他们也真的最大的努力，大家也看得很清楚。从特区政府中央有关官员的角度来看，他们都希望呢把这个责任推到泛民身上，对以后呢打击泛民呢是这个重要的借口了。
郑宇硕教授表示，同样从泛民的角度，尤其是几个比较大的政党，也不愿意给外界印象和借口说他们不愿意沟通，也要表现出为了争取没有筛选的真普选会坚持到最后。他说，
比较大一点的政党呢，他也总在那表示呢他是愿意对话的，你不能呢把责任推给我，你给我一个机会见面，我也去，我也把呢我的立场再说一遍，明知不可以有什么突破了，但是我总得利用这个机会，我也来啊，再跟你见一趟面。
此前，全国人大法工委副主任张荣顺上周在深圳举行政改座谈会期间，再次明确表明，港府依据人大八三一决议拟定的政改方案没有修改空间，包括公司票转个人票、白票首尾门等修订建议都不会被接纳。中央现在也不会承诺，将来会再优化选举办法。有鉴于此，早前计划发起一人一信联署，呼吁泛民议员有条件支持戴祖先政改方案的前民主党立法会议员黄承志，上周四不得不叫停联署行动，避免了一次引发党内反弹和分裂的危机。此外，据港台报道， 全国港澳研究会副会长刘兆佳星期天认为，这次会面中央不会向泛民做实质让步，最多只是在人大831决定下重申仍有改善空间，如体委会组成、特首候选人是否要取得过半数支持才可当选等。美国之音记者海燕香港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最近车臣一名17岁的女孩被迫嫁给当地一个比她大30岁已有家室的警察局长，在俄罗斯甚至全世界都引起义愤。下面是霍克的报道。
俄罗斯法律禁止强迫婚姻、未成年人结婚和重婚，可是俄罗斯偏远的高加索地区，部落法规和传统习俗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因此5月16日，47岁的古吉科夫强娶17岁少女为妻。
亲爱的新郎新娘，今天是你们一生中最美好和难忘的日子，是两颗爱心结盟创造新家庭的开始。
车臣领导人卡德罗夫出席了婚礼，婚礼中他的一名助手大多数时间都陪伴在新郎身边。警察警告调查这起婚姻的俄罗斯记者不要插手。虽然法律禁止未成年人结婚，可是在发展中国家，1/3的女孩不满18岁结婚，1/9不满15岁结婚。莫斯科日前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讨论了这个问题。
我们发现，如果我们不加快步伐，如果我们不采取更多措施，那么2050年前将有12亿少女将成为人妻。
孟加拉国、印度和尼日尔的情况最严重，每3到4个不满18岁的女孩中就有一个已婚。这种婚配继续存在的主要原因是长期贫困和性别不平等，通常是由女孩的父母包办的。
我们必须首先从这个层面进行干预，第二层面是社区，社区要开始意识到这些事情的危险。
这个14岁的印度女孩向学校校长求助，逃脱了父母包办的婚姻。
今天本应是我结婚的日子，可是我不去结婚，我要上学。
专家指出，那些国家的政府应该采取更多措施，不让女孩失学，保护她们免受虐待和暴力之苦。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星期一是美国的阵亡将士纪念日，在南加州，40年前被美国军人收养的越南孤儿珍珠，在一堵仿照华盛顿的越战纪念墙前面回溯了他传奇的经历。下面是国服发自洛杉矶的报道。
在洛杉矶市南端的蓝桥帕洛斯福蒂斯市，每年都在绿丘纪念墓园举行纪念和庆祝阵亡将士纪念日的活动。在墓碑环绕的草坪上伤逝，天降神兵却把悲情一扫而空。今年在纪念日的前夕，墓园里搭建了越南战争阵亡将士的纪念墙，按照华盛顿的纪念墙的1/2大小打造，经常在美国各地巡回展出。俘虏是越战退伍军人，也是绿丘纪念墓园的主席。他说：
I find the people are just wonderful.
俘虏说，这些人真的很好，看到他们来参加，我的心很满足快慰，因为这显示我们没有忘了那些为国服务和牺牲的人。儿子在战场捐躯的维吉尼亚·凯里找到了他的名字。凯里说
The wall to me means...
他说，纪念墙意味着回忆、尊敬，还有我无法解释。金伯利·米切尔是美国纪念越南战争委员会的正式代表，请他主持了纪念墙的开幕献花仪式。要从他的身世说起，米切尔表示
I was always told that I was abandoned on the street.
他说，从前他们总说我是个弃儿，在街上捡到的，我被人送到孤儿院，起了个名字。当时一个美国空军中士詹姆斯·米切尔到越南岘港的孤儿院送礼物，修女安琪拉告诉他这个女婴等待收养。 米切尔表示。
So I was fortunate enough to.
他说我运气好，被他收养了。1972年9月来到美国，住在威斯康星州的北部。米切尔很早就立志要服务人群。米切尔说
，I knew at an early age that the only reason.
他说我很早就知道我能来美国是因为美国军人帮忙，所以我决定要回报，申请进入海军学院。然而就在1995年开学前一星期，他的父亲遭到雷击死亡，米切尔主动辍学一年照顾家里，一年后才去学院报到。他陆续取得学士和硕士学位，服役17年后退伍。2011年他重回阔别近40年的越南，他的朋友秘密安排了当初在孤儿院工作的修女跟他会面。修女在孤儿院名册上找米切尔的越南姓名。米切尔表示
First two books, they weren't it.
他说前两册没有，到第三册的中间他们找到我的名字，我是第899号婴儿。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下面是最新的国际新闻。在美国和伊拉克官员互相指责对方应该为伊斯兰国近来的攻城略地负责的几天之后，美国副总统拜登星期一重申了华盛顿对伊拉克政府的支持。拜登在阵亡将士纪念日这天与伊拉克总理阿巴迪通电话时说，自从伊斯兰国激进分子先是在伊拉克，之后又在叙利亚激烈争夺领土以来，伊拉克政府军部队展示出了巨大的牺牲和英勇。美国政府内的一些高级官员在星期天的时候曾对伊拉克部队打击伊斯兰国激进分子的斗志提出质疑，引起巴格达方面的强烈反弹，并且在美国国内诱发了针对奥巴马总统所颁布的打败伊斯兰国的战略的新一轮批评。这场外交口水战发生的时候，伊斯兰国组织正在向伊拉克城市拉马迪增派兵力，与此同时，伊拉克政府军部队和准军事力量也在准备发起反攻。以美国为首的联军星期天夜间减少了对拉马迪的空袭，目标转而集中在摩苏尔和巴格达迪。美方总共在伊拉克境内发动了25次空袭，除此之外还针对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阵地发动了10次空袭。英国广播公司星期一播出了对伊拉克总理阿巴迪的专访，期间阿巴迪表示伊拉克部队将于几天后而不是几个星期后收复被伊斯兰国激进分子攻占的拉马迪。阿巴迪在采访时承认伊拉克政府军部队在面对伊斯兰国的强大攻势时出现溃退，也正是上述的溃退引发了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在星期天的时候对伊拉克方面战胜伊斯兰国极端组织的斗志提出了质疑。土耳其外交部长说，土耳其原则上与美国达成一致，将向正在为打击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激进分子而接受训练的叙利亚反政府武装提供空中掩护。土耳其外长卡乌索戈鲁在土耳其媒体星期一刊登的评论中说，如果没有空中支持，土耳其和美国宣布的训练叙利亚温和反对派进行作战的项目就没有意义。也是在星期一，一名美国国防部官员对美国之音说，华盛顿方面还在与安卡拉方面进行商议，尚未做出决定。安卡拉方面一直不愿派遣军事力量跨境介入这场冲突。布隆迪警方和反政府抗议人士星期一再次爆发冲突，与此同时，美国和联合国敦促各方重回和平谈判。布隆迪争取和平与发展联盟的主席泽迪·菲鲁兹及其保镖星期六在布琼布拉遭枪杀后，反对派退出了谈判。美国谴责这起枪杀事件，并敦促布隆迪当局逮捕袭击者，保护其他政治人士。星期一在首都布琼布拉，至少有一名示威者在警察开枪后受伤。法新社报道说，在距离首都以南50公里的穆英格镇，警方开枪打死了一名抗议者。以上是最新的国际新闻。